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我们今天呢要听到一个跟身心障碍友善有关系的话题。那生活当中啊，其实大家很常可以在一些公共场合看到所谓的无障碍措施嘛，就比如说无障碍的坡道啊，或者是导盲砖等等。但是呢，如果说是在学校甚至是职场哦，很多时候啦，还是以大部分人的这个方为主，那很少有地方能够真正的考虑到这些身心障碍者，尤其呢他可能在肢体上有一些无论是天生或者是后天的这一些不方便的地方，那可能很容易哦就导致他们没有办法跟其他的一般人一样，我能够正常的上学，能够正常的上班工作。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会聊到一个跟身心障碍者福利有关系的话题哦。那他们还蛮特别的，他们利用所谓的眼动技术，然后来发展出即使我手脚没有办法动，我也可以用电脑打字啊，或者是用文字传达出我内心想要讲的话。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是木木协会，木木非营利。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木木协会的企划总监 Jenny 以及专案企划 Rebecca， 他们来到了节目当中，要来介绍了一下就是关于所谓的眼动科技，它是怎么样子去帮助一些身心障碍者。那我们首先请两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木木非营利的企划总监 Jenny。
大家好，我是木木的专案企划 Rebecca。
是，那这个木木协会也就是木木非盈利，他们在专门做的就是所谓的眼动技术。我举个例子好了，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位科学家，他叫做霍金。那因为他是渐冻症嘛，所以他可能晚年的时候行动上不太方便，但是你可以看着他旁边总是摆着一台很像电脑很像荧幕的东西，那他就是透过他的眼球去控制，然后可以去表达说他的想法，甚至是可以去演讲。那木木协会就是在做类似于这样子的科技，对不对？
没错，我们就希望透过用科技来帮助真正需要的人。
是，
所以透过眼动科技可以帮助重度肢体障碍者，像刚刚提到的可能霍金博士等等的，那可以用眼动重新恢复跟世界的连接。
那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木木非盈利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的，那一开始成立的缘由是什么呢？
我们大概在2019年成立的，那其实最初我们是一个眼动科技的研发团队。那在很开始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渐冻人，他的家属就请我们帮他们做一个眼控叫人铃。眼控叫人铃就是眼睛看过去那个铃铛就会响，这样照护者就不用24小时在旁边。那同样的，这位渐冻人他如果有什么需求，他可以很快的表达出来。那做了叫人铃以后发现他还需要打字，他才可以讲出他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功能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以后发现越来越多身障者找了我们，然后希望帮他们做一些不同的功能。渐渐的发现对于这些重度肢体障碍者来说， 岩洞是刚需，是必须的。那随着更多的接触他们，更深入的认识这些家庭，也发现说有了这个辅具还不够，还需要专业的教学人力跟专业的教材，是才成立木木非营利，希望集结大众的资源，后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一开始主要是做就是发展眼动软体的这个部分嘛。那一开始就针对身心障碍者吗？
其实最开始也有做各样的研发，然后是真的接触到这位渐冻人以后，才渐渐发现这些是重度肢体障碍者很大的需求。
所以说如果以现在木木非营利的这个形式啊，我们的服务对象大部分都是哪些族群比较多啊？
我们服务的是重度肢体障碍者，所以重度肢体障碍的成因有很多，比如说先天的罕见疾病、脑性麻痹的孩子，那或者是退化性疾病，比如说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渐冻症，也有一些是后天可能因为车祸造成脊髓损伤，或是中风，都会让他们口语跟肢体不方便表达。
是，
那他们不方便表达，手不方便操作电脑，可是他可以有灵活的眼球肌肉移动的，那他就可以使用眼动辅具。
那其实我觉得像是这些行动不方便的朋友们，他们会有这些问题一定是最近几年才有的嘛。那如果说啊，假设在这个眼动技术可能出来之前啊，他的部分都是靠着什么样子的帮助去比如说工作啊，比如说上学呢？
他们最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那就会是妈妈拿着一些图卡，或者是询问他一些问题，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喝水还是想要吃饭，那妈妈用这样的问题去询问，那他们眼睛可以看向左边看向右边，代表是或不是，
是
用简单的方式。那在学校里面的话，他们有些人会有纸本的沟通板，或者是沟通笔，或者是凝视板等等的，那这些都是比较传统，属于比较传统的辅具这一块。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比较精准的去看出说我可能有时候左边跟右边很难分得清楚这样子吗？
对，这的确也是我们在接触到很多个案的过程里面发现到说，其实小朋友他会渐渐的长大，那他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比如说今天只有二选一的选项好了，但小朋友如果他想要做更多的事情，那或者是他有看到一些生活中有一些蛮新鲜的事物想要跟爸爸妈妈分享，其实是爸爸妈妈很难猜到就是小朋友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他在沟通的过程里面，就是双方都没有对接的情况下，其实都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的挫折。像小朋友他想要表达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今天想要穿粉红色蝴蝶结的裙子，那妈妈她其实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一件一件的衣服拿出来给小朋友猜测。
所以说其实听得出来啊，因为他们只是肢体上或者是一般的表达上有一点不太方便，就他们还是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有很多自己的喜好嘛。所以说啊，我觉得科技的进步的确是帮助他们的一种方式。而且啊，讲到这里我就有点好奇啊，因为刚才有跟 Jenny 还有 Rebecca 就是稍微聊了一下嘛，就是两位都是在可能在木木非营利之前都有稍微接触过身心障碍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吗？
对，像我自己的话，以前是念护理系的，然后那个时候在医院里面当实习生的时候，就有照顾一个帕金森症的贝贝，他已经到很末期了，所以他的口语跟肢体是不太能够清楚的表达他自己想要什么。那我那时候在照顾他的时候，其实是会有觉得有一点点困难的地方，是不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那在医院里面其实就会造成了蛮多的像是医病沟通上面的延误，比如说他身体哪里不舒服，那他没有沟通表达的情况下，其实医疗人员很难去感受说他现在身体不舒服的部位是什么，那他不舒服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疼痛等等的。那后来的话然后后来的话就有念到戏嘛，然后就很注重在沟通这一块，所以才对于 就是人能不能够跟外界去做沟通表达这件事情是蛮有感触的，所以才加入木木的这个团队。
嗯哼，我突然想到啊，因为我以前念大传系，然后反正我的系上也是有修一些类似心理学的课，然后那时候有上到说，诶，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媒体或者是心理科系的实验吗，或者那种研究里面好像也是会运用到眼动这一项技术，对不对？
嗯，对，在心理系里面的话就会运用在可能阅读或者是专注力这一块，那最直接的就是行销。对，就是在广告上面我们可以看说，诶，他眼睛对于哪一个方位或者是对于哪一种物件的就是对，就是会比较好奇
好分辨这样子。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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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其实 Jenny 以前在医院医疗院所上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台湾有类似的技术进来在医院的这个场域里面吗？
我那个时候实习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看过眼动辅具的。我是后来到加入这个团队，
是，
对，然后才在医院里面发现说，诶，其实我们可以带着眼动辅具在他的病床旁边夹在病床上，然后让他用眼睛去选择图卡。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在专业的场域里面啦，是一个可以增加像是Jenny讲的医病沟通啊，然后让他们去更好表达说，诶，我现在需要什么事情，然后也许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啊，你可能身体有病痛，但心理上是更需要一个满足适当的需求。所以啊，像是这样子的眼动技术，我觉得的确是可以帮助到很多的人哦。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到的是木木非盈利，他们就是一个研究了这个眼动的技术，那后面还发展了比如说师资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教材嘛。那不过现在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依赖着月亮，像海豚依赖着阳，你是天使，你是天使，你是我最初。 心，我会勇敢的。
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遇到爱不懂爱，从过去到现在，直到他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tting in the sky, 就算风雨覆盖重来。我已不是那个懵懂的女孩，遇到爱用力爱，任性真爱，风雨来不避开，谦虚把头低下来，向下偶来去天地，只为寻一个奇迹。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那种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最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一个蛮特别的话题哦，就是关于眼动科技，它要怎么样子去帮助一些身心障碍者，就比如说渐冻症的病患啊，或者是他天生有一些躯体上的就是没有办法那么方便的生病哦。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木木非盈利，邀请到的是企划总监 Jenny 以及就是专案企划 Rebecca, 那就是再请两位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好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木木的 Jenny。
大家好，我是木木的 Rebecca。
是，那刚才跟两位聊到了，就是稍微聊到木木非盈利的这个成立一开始的缘由，然后再发展到现在。那其实你们现在除了当然在科技的部分之外啦，是不是在比如说培训啊，可能教育上，其实蛮多方面都是开发一些可以给小朋友的辅具或者是教具之类的呢？
就是我们的教材上面其实有针对不一样的年龄给予不一样的教材规划。
嗯嗯嗯，
像是最一开始接触到眼动辅具的小朋友，我们会先从训练他们的视知觉开始，就让他练习眼睛上下左右的移动能力。那如果说用比较图卡的方式去做练习的话，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无聊，会想睡觉，所以我们就开发成游戏的形式，让他在游戏里面去做学习。那游戏里面也会增加认知的教材，像是形状啊、颜色啊等等的，就让他们在学习中可以玩，然后在玩里面也可以学习，这样。
嗯，就是针对不同年龄也有不一样的教具跟内容，这样子。
嗯
嗯，其实听起来啦，我觉得就跟一般的学校一样，就毕竟你针对国小啊、幼稚园的小孩，一定是会有不同的内容嘛。可是我在想啊，对他们来讲，会不会一开始有一点难学习啊？
其实一开始，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先让小朋友了解说他的眼睛是可以控制电脑的，因为这件事情是蛮抽象的。所以像刚 Jenny 说的，可能透过一些游戏让他发现说，诶，我眼睛可以把这块拼图拼回去。
嗯，
然后很像是我们小时候会玩七巧板，我们可能可以用手去玩，
是，
那他们手部不方便操作的话，他们可以用眼睛操作来玩。然后最初期老师们也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是很多孩子没有口语，所以在学习词汇，尤其是之后要进阶到注音的话，会比较困难。所以其实会需要蛮长的时间去做学习，然后协会的教材也是一步步累积，从最前期学习一些词汇，然后建立最基本的认知，然后一直到后面他学会注音的话，他比较可以打字，然后主动的沟通。
嗯，他一开始到底要怎么理解说，就是我眼前这台电脑是不用用手的？其实因为感觉就是，如果放一台在我面前，我也会觉得哦，我现在要干嘛？
是，但对，如果是很小的小孩子的话，他其实可能也没有用手操作过电脑，或是用看过别人用手操作电脑，所以他反而不像我们可能会对电脑的既定印象就是用手操作，而是老师一步步引导他，诶，他眼睛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荧幕上面的星星，诶，那星星就会爆掉或是不见的话，
是，
他会知道我的动作，我做了一些动作以后，这个电脑会有反应，虽然我还不太确定的是什么，然后一步一步慢慢来，这样子。
那如果是在可能比如说青少年这样子的年纪，他们第一次接受到这样子的教材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子的需要适应的地方吗？
可能也很看那位青少年他过去的学习经历跟他学了什么。那通常老师会用小朋友兴趣的东西当做教材，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小学员，他就是卢广仲的狂粉，
非常喜欢他。
对，然后他很喜欢听卢广仲的各种歌曲。
嗯，
那老师一开始教注音的时候，先教他怎么打这些歌名。
嗯，
打完以后，他就可以搜寻，然后去听这首歌。那他其实就会很有动力。
嗯，
那有一些青少年，他们其实很希望跟同侪建立关系嘛。那我老师可能就帮他办一个 Facebook， 让他可以在上面讲话。那他学会用眼动打字以后，他可以在上面交朋友等等的。其实他们就会蛮有动力。我们有一位学员，他也是现在是国中生吧，然后他很喜欢铁道跟各种铁道旅行之类的，他就会上网搜寻一些相关的景点，然后约大家约家人一起出去玩。
哦，所以真的是对他们来讲方便了很多，就是可以表达自己心里讲的话。但是我很好奇啊，就是因为像我就是对于眼动技术的这个理解，就最多是我刚才提的，可能大学的时候教授有稍微提过这样子。那如果说在可能对于我是一个照顾者，就是这个家庭的环境之下，你们是怎么接触这些他们可能有这些需要的人呢？
木木接触这些有需要的人大概有几个管道，一个是线上，就是有些家人他们是在自己在沟通上面遇到瓶颈，然后就搜寻到我们，然后或是可能亲友介绍木木非盈利，那他们可以透过线上的 管道就是去报名课程。
是。
那另一方面是木木的老师其实都是特教或是治疗师相关背景，
嗯，
所以有时候是这些老师跟治疗师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工作场域里面遇到这样比较重度的孩子，
嗯，
然后过去传统的介入方式不再能够帮助他们跟这些孩子沟通或是教学，
嗯，
所以他们就想要去学习眼动相关的技能，那就找到木木，那在木木这边培训成为老师以后，就把木木的教学资源带给这些学生。
嗯，台湾现在除了木木这样子就是民间单位之外，可能政府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民营单位也是可以接触这样的资源呢？
如果是做眼动教育，木木应该是全台唯一在做眼动教育的非营利组织。
哦，原来如此，所以好像听起来资源是比较稀缺的感觉吗？
嗯，其实这也是大环境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特教场域里面老师的师资量能本来就不足，那我们的眼动科技的教学方式是非常仰赖一的长期教学，
嗯，
那通常在一个老师要照顾这么多孩子的学生情况下，他其实很难播出一个完整的时段去帮小朋友进行一对一课程，
嗯嗯，
所以有一些特教老师他在学校里面如果有相关的个案的话，他也会请这个小朋友就是来木木的官网上面然后填写报名表，那我们的严正老师会进行评估，评估过后如果觉得小朋友适合上课，那地也有适合的老师的话，就会进行媒合，就会进行长期的课程教学。
嗯，你们在进行评估的时候大概会看哪些方面呢？
主要会看他的视知觉的能力，
是，
然后还有他的认知能力，
嗯，
像是视知觉能力的话会去了解说他看不看得到，
是，嗯，哦，这个蛮重要的。
对，通常都是希望小朋友是能够看得到图卡，然后也听得懂指令，比如说眼睛看向右边，眼睛看向左边。
嗯嗯嗯。
那透过这样的管道的话，就是可以去了解说，小朋友他现在有没有适合像这样子的一个眼动课程？那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是视知觉能力是可以的，只是他的年纪太小，他可能还听不太懂指令。那我们会等小朋友他在大一点之后才介入去做眼动课程的教学。
嗯，那这样子的一个设备，这样子的科技，我是可以在比如说我在你们这边协会学会之后是可以拿到学校去做使用的吗？
如果说学校里面本身就有设备的话，那他其实可以跟老师，家长可以跟老师讨论说能不能够拨一个时间让小朋友去做眼动的沟通跟眼动的学习。
嗯，
那之前的话我们有遇过小朋友他们在自己的学校然后用设备去考试，
考试，
对，可以去比如说选择题，那我们在图卡里面就写 ABCD， 然后让
他就可以自己选这样子。
对对对，
我虽然是真的可以应用到一般的学校场域里面吗？
是。
那他这样子就是有了一个辅助的设备之后，就他是有吧，就我是一个可能就是不太方便的小孩，那我学会这个眼动设备的操作之后，我是有办法在一般的教室里面跟其他同学一起上课的吗？
其实是有机会的，只是他们在沟通上面可能还会需要一点点等待的时间，因为毕竟他有打字，他会需要比较比我们更长期的时间去适应，就是我们可能一个小时可以打，假设打60个字好了，
嗯嗯，
那他们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一个小时只能打30个字，
嗯，
那这样子的当下他在跟其他同学互动的时候，其他同学就需要花时间耐心的去等他，
嗯嗯，
那在这种共融教育的就是的这种情况下，对，其实很多一般的小朋友他是没有接触过生障小朋友的，
是，
那他一开始会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互动，怎么去跟他讲话，那有时候我觉得一般的小朋友可能也会担心说自己是不是讲到什么话会伤害他等等的，
嗯嗯嗯，
对，所以这也是在现在的教育场域里面蛮需要去跟就是所有的小朋友或者是所有的人去沟通共教育这一块。
你有遇过什么比较类似的例子吗？
我们有过几位学生，一位学生是他的电脑课的时候跟一般的孩子们一起上课，那因为电脑课嘛，就是每个人可能有一台电脑或者有一台设备，他就也可以用他的电脑去做操作跟旁边小朋友沟通，那有另外一位小朋友，他是原本都在就是他的特教班级上课，
嗯，
然后但是在上了眼动课以后发现他的认知 能力非常的好，那尤其是数学能力，他是数学能力特别好的孩子，所以他的数学课会特别回到普通班去上课。
嗯，
对。那像刚刚Jenny讲的，其实很多时候也是需要人力的配置跟就是
他们要有老师。
对对对。然后另一方面是，如果有一些普通班的老师，他其实可能要顾这么多学生就来不及了，或者是没有过相关的辅导技能，其实会很担心说，哎，有一个特教的学生来到我的班级，我应该要怎么办等等的。嗯嗯嗯，所以这部分的配套感觉也还是有很多的讨论。
嗯哼哼，因为刚好默默非盈利现在当然除了针对小朋友或者是可能到青年好了，他们要利用这个岩洞设备去上学去工作之外，其实你们比较主要在做的，应该说最近开始想要推广的，是不是资的这个部分呢？
嗯，对，像师资这一块，我们目前都还是比较集中在大城市，像是双北地区、台中、台南、高雄。那东部的师资是相当的稀缺，然后还有其他县市像嘉义啊等等的，
嗯，
这些老师都比较少。那当地其实都有在等待课程的孩子，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当地的老师去进行教学，所以这些孩子都还在等待课程中。
嗯哼哼，所以说如果大家刚好有可能像是特教啊，或者是职能治疗之类的这方面的经验，然后对于这个科技，然后对于帮助这些小孩，或是帮助一些正在成长当中的青少年，你这样子有兴趣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多多关注默默非盈利。那不过现在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你是我 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追乱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紧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木木非盈利，那他们就是透过眼动科技，然后去有一些比如说设备啊、教材，还有这个师资培育的部分，然后去帮助到更多也许我是可能身心障碍，然后可能行动上不太方便，那透过这样子的科技呢，可以去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那今天邀请的呢是木木非盈利的企划总监 Jenny 以及专案企划 Rebecca， 那就再请两位再跟听众打声招呼好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木木的 Jenny。
大家好，我是木木的 Rebecca。
是，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其实有稍微的小聊到啦，因为我就是很好奇说，如果就是假设我家里的小孩他可能就是身体不太方便，然后学会了这个眼动设备之后，就还是有机会带到可能一般的学校里面跟一般的其他同学一起上课这样子嘛。那其实呢，我觉得大家现在如果家里有小孩，应该大概可以感受到说，就是现在的这个特教的同学有时候也会融入到一般的班级里面，那这个其实是因为现在的一些政策的关系才会有这样子的环境吗？
现在因为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那其实也希望可以推更多的共融教育，那主要有点像是既然我们认同这些是人类性的一环，就是大家会有不同的身体状况跟条件，那大家都应该可以享有一样的权利，然后也可以 在学习场域当中彼此一起学习的话，也比较知道怎么样跟这整个社会的多样性一起相处。
嗯嗯嗯。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因为毕竟啦，他们可能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员在旁边。但是这样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可能像木好了，是会有一些老师陪伴在他们旁边的吗？
对，课程的话就是一对一嘛，因为眼动的。它的特性就是一次只能抓一个小朋友的眼睛，那旁边的话也是需要老师去引导，初期的话就是去引导说小朋友看左边的图卡右边的图卡，或者是去了解小朋友他的摆位状态，他有没有坐到一个对的位置，所以都会蛮需要老师在旁边一旁协助。
那你们如果可能就是家长好了贪心说我是不是把这个就是带这个东西到学校去会很奇怪啊，或者是会担心也许啦，可能资源比较少之类的问题呢？
目前遇到的家长其实都蛮支持让小朋友带着设备到教室里面去上课。
嗯嗯，
因为他们过去比较少有一个输出的管道，很多时候小朋友就是坐在教室里面听着大家上课，那这老师也很难了解说他现在学习程度到哪里。那他有了眼动设备的协助之后，他其实也可以用眼动去表达说他现在是懂这个议题吗，还是不懂这个议题，那他也可以去做考试啊等等的，那也可以跟学校里面的其他小朋友做互动。像我们有遇过一个小朋友，他是用眼睛去播放音乐，然后其他小朋友就跟着跳舞，这样。
是，
那其实就是一个他们可以一起玩的一个场域活动。
可以让沟通变得更顺利的感觉。是。那现在呢，木木非盈利的一个比较主要的目标吗？还是以就是希望可以培训更多的眼动师资，对不对？
是，就希望可以在各地都有足够的师资，那再由当地的老师去教当地的孩子，这样的话课程才有办法长期延续下去。
那如果说我想要去就对这个课程可能有一点兴趣的话，想要去就是参加培训什么的，是有什么门槛的限制啊，或者是说我可能要接受过什么样的知识才可以呢？
阶段的话，希望还是以职能治疗、物理治疗、语言治疗，还有特教相关背景的伙伴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眼动老师的培训。那培训的话会先经过一轮的筛选，筛选后会进到我们的学科，然后线上的教学跟线下的实体的一对一的教学，然后会再进行我们的临床观摩跟临床上课，就是一连串的就是这个培训的过程大概会需要6个月的时间。
两位有参加过这个课程吗？
我们有在观看
我们都在从旁观看这个课程。
因为就很好奇说，就是你们会不会到这个比如说教育的现场啊，去观察一下说他们在使用这个设备的状况啊，或是可能上课的状况之类的。
如果是小朋友上课的状况，有时候我们会去跟课，然后去了解现在的上课情况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还有需要哪一些教材。像我们之前有做眼动童书，就是有发现到小朋友他们在阅读童书的时候会没有办法用手去做翻页，
是，
所以我们就做了眼动的版本，让他用眼睛可以跟故事里面情节做互动，那他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培养自主阅读。
那他们阅读的这些内容啊，会不会可能说就比如说随着时代演进啊，或者是像现在现在小朋友喜欢什么短影片吗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更新吗？
我们也会持续的开发新的故事跟新的内容。那我们在想故事的时候，也是老师们在一线教学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比如说老师们跟我们说教四季有点困难，教冷热等等的，然后希望可以应用在故事里面，然后用故事去做教学。那我可能这一次的阿木我们是眼动童书叫做阿木眼动童书，阿木是我们故事里面的主角，然后在故事里面我们可能就会融入这相关的内容。
对，所以就还是会让他们去我觉得应该就是把他们当成就一般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希望得到什么，然后希望有什么样的资讯，这样子去教学，对不对？
是，因为像市面上其实每年会发行5000多本的书，
是，
但可能没有一本是适合他们 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手翻阅，那我们就希望可以开发适合他们阅读的书，然后也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就是他可以用眼睛翻页，比如说用眼睛帮助这个主角拿到他的书包等等的，然后推进故事发展，也会让他们有一点点成就感。然后在旁边陪读的可能家长啊或是老师也会知道说他们有没有听懂故事的内容。
我很好奇适合他们的书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想说不是一般的可能书转换成电子书这样形式就好了吗？
对，那但转换成电子书的话它可能不太好翻阅。就是没有办法用眼睛翻阅，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手部肌肉可能没有力，或者是张力很大的话他会可能不自主的挥舞移动，他没有办法做很精细的翻页这样子的动作。那其实在阅读上面就会是很被动的，
是
只能透过爸妈单向的跟他说，那其实也不知道孩子有没有听懂，也不能互动，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故事当中的哪个情节有趣等等的。
他们的翻页是会有一个特别的动作吗？因为我想说我的想象好像是一个我看到某一个按钮就一个翻页钮这样子。
有点类似。那因为我们故事蛮长的，想说每次翻页会有点无聊，所以我们会设置一些小机关比较像融合进故事情节。举例来说就是主角可能现在要搭蜜蜂飞往下一个地方，那我们会请小朋友看上蜜蜂，看到蜜蜂以后就会触发，那蜜蜂可能就会飞起来，它进入下一个故事环节这样子。
所以也是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在针对他们的需求去做设计吗？
对，然后像刚刚提到可能企划偶尔会去跟课，因为老师们一线教学的时候一定就会发现一些需求，然后我们回去会在讨论说是不是需要开发一些相关的软体或是教材。所以除了可能跟课，也是持续的跟老师们开会了解现在教学场域的需求，然后木木也会持续的开发相关的教材这样子。
有没有遇过比较特别或是你觉得意想不到的？
我们最近有做一个绘画软体。
绘画软体是
因为小朋友对他们来说画画也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就想起其实小时候是透过很多的方式在探索这个世界，包含看书包含画画等等，所以我们就做了让他们可以用眼睛画画的一个软体，在持续的开发中这样子。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因为用眼睛画画对于就是当然我们有手脚方便的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嘛，那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有一些孩子是可能有艺术天分，然后他擅长表达，那也许透过这样新的技术就可以让他们觉得说我可以就是拥有更多的作品啊，就搞不好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其实是用眼动技术画出来的。好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木木非盈利就是跟大家聊了很多这样子眼动的技术嘛，那虽然说在眼动师资的部分基本上可能还是以希望是专业的人员，就是有特教经验啊或是治疗师为主，但如果说换作是一般人啦，就我们在比如说遇到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啊或是这些小朋友们，不管是在哪一个场域里遇到好了，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多帮助他们，或者是就是有什么事情要注意的呢？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稿可以让大家记得，
是
是三个多一点，
三个多一点。
对，第一个是多一点眼神，第二个是多一点询问，第三个是多一点等待。也就是当我们遇到身心障碍者啊或是轮椅族等等的时候，第一个是可以先眼神交流一下下，就像我们平常跟别人讲话或是交朋友的时候也是会有眼神的交流嘛。那多一点询问，就是不要怕问问题，有可能他不需要帮助，那其实你问了你就会知道了。然后他需要帮助的话，你问了也还有机会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是，
那再来是多一点等待，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在表达上面可能会是比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的。那可以多一点等待，耐心的等候啊，其实我们的身障青年都会说把他们当成一般人就好了。就是他们可能只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或是不同的走路形态，他可能是使用轮椅去走路的等等的。那我们只要多一点眼神，多一点询问，然后耐心的等待他们，其实 就可以有蛮好的互动。
嗯哼，因为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可能他比如说是轮椅族好了，他可能自己要搭公车，但有时候我会发现他其实也不一定要旁边的人帮他、嗯、就他会自己就是已经有自己擅长的一个路径。所以如果说我大概观察到什么样子的情况，我才要去决定说就是要问他，请问你需要帮助吗？就依据你们经验来讲啊，大概什么样子的情况是比较需要这样子主动的去做询问呢？
障也可能也不太一样，
是
像有一些视障者他可能是会要举他的那个手杖
、嗯、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当你有一点犹豫想说他看起来好像需要帮助，
其实大家观察那个
都可以问，
就看来出来，
因为不管他是不是身障者，你有可能遇到看起来需要帮助的人可能都会询问，
是。
所以他们也不介意被问，其实那他如果不需要帮助就会说不需要，那这样就可以了。
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发挥一点就是台湾人热心的精神就是看到他们如果有可能比较不方便呢、啊，也许就是可以随时的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木木非盈利，然后就是聊了很多关于眼动技术，还有木木现在在做主要做一些师资的培训嘛。那首先啦，最后还是想问两位哦，就是有没有最近的一些可能活动的资讯啊，或者是呢如果我想要去做这个师资培训的话，可以怎么样子去报名呢？
邀请大家可以来关注木木的社群，
是
对，上面都会有我们的每一梯的培训的报名场次。
嗯嗯嗯，
对，然后还有的另外的话也可以邀请大家来多关注木木非盈利所关注的议题，
是
像是我们今年四月的时候有在华山举办一场实体的展览，叫做《寻常之外，以目光翻越日常边界》。
嗯，
那这个展览其中我们有举办蛮多的跨界的讲座，那这些跨界讲座的内容我们都会把它剪辑成精华的片段放在木木的社群里，也邀请大家一起透过这些片段去更认识身障议题。
是，我记得好像也纪录片之类的，对不对？
对，我们在 Gillow 上面有一个影展，线上的影展，
是
对，那它是透过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视角去探讨身障议题跟木木所触到的，比如说教育啊，或者是罕见疾病相关的议题这样。
嗯哼哼，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木木非盈利，然后这个木呢，就是眼睛的那个木，就是木室的木哦。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社群。那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跟 Jenny 还有 Rebecca 一起，就是两位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哦。好，那我们就拜拜，下集见，
拜拜。想不想让你走？
你轻轻的心、哦哦、Just you and me 我所有的不切实际 baby 全都因为你而存在超人疯狂的爱就不害怕的去爱 Oh baby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四十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蛤什么是疫病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